第三章，子宫解放运动。艾莎把最后一件折叠婴儿床塞进回收箱时，楼道里的广播突然响了，是社区 AI 的电子音，平和的像一层薄冰。通知：本周合成蛋白配额已到账，每户3.2公斤，含维生素 B12 强化剂。另，火星农业展全息票已发放至个人账户，建议家长带儿童观看，培养星际视野。他顿了顿，指尖还残留着婴儿床塑料边框的毛刺感。这张床是3年前买的，那时他还是个全职母亲，这个词现在听着像古董。去年人造子宫普及法案通过后，社区专员敲开他家的门，递来一张转型培训通知书。女性应从生育中解放，参与社会生产，0到3岁儿童统一由摇篮中心托管，费用由社会福利承担。解放，艾莎扯了扯嘴角，走进电梯。电梯壁的全息屏正在播放新闻，镜头扫过月球基地的玻璃穹顶，机器人在里面培育着绿油油的蔬菜。主播的声音亢奋地发飘，月球农场第三季收成超预期，将为地球提供30%的新鲜蔬菜。电梯门打开，一股劣质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涌进来。艾莎住的向日葵社区是10年前盖的福利房，墙壁的合成材料已经开始发黄，楼道里永远堆着邻居们舍不得扔的旧物，掉了轮的悬浮椅，屏幕花了的全息投影仪，被 AI 判定为低效的手动搅拌器。他的新工作在家庭服务 AI 维护中心，说白了就是给出故障的机器保姆换零件。今天上午他刚修好了一台型号较旧的看护3000，机器里掉出来一张揉皱的购物小票，上面列着进口草莓500克，天然棉婴儿服1件，日期是5年前。艾莎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现在超市里的草莓都是分子模拟口味，咬下去像嚼冻住的糖浆，而天然棉早已被列为非必要资源，只有星际开发人员才能凭配额领取。艾姐，发什么呆呢？同事小雅凑过来，手里拿着半块合成巧克力。刚听规划局的人说，下个月要给摇篮中心的孩子加抗压基因，说是为了适应火星的重力环境。艾莎接过巧克力，甜味在舌尖化开，带着一股金属的腥气。他们连孩子都不放过，她低声问，不然呢？小雅耸耸肩，你没看新闻吗？上周一艘货运飞船在月球坠毁，载的全是高强度合金，据说够盖3个火星基地。可我们呢，连超市的合成肉都要限量。他凑近艾莎耳边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我妈说她年轻的时候谁家没个阳台种点花，现在倒好，连胶囊公寓的窗户都是假的，外面的蓝天是全息投影，你说那么多资源都飞哪儿去了？艾莎没说话，她想起儿子小雨在摇篮中心住了快1年，上次视频时她指着屏幕里的虚拟火星说，妈妈，老师说我们以后都要住在这里，那里的房子是用真石头盖的。小雨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盛着星星，可艾莎却觉得心里发寒，她才5岁，已经开始憧憬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真实世界。下午的抗议集会在社区广场举行，自然孕育阵线的横幅在风里飘着，上面写着我的子宫我做主，领头的是个叫梅的女人，她的胚胎上个月被强制植入了生海作业基因，理由是全球生海资源开发需要储备人才。他们说解放我们其实是把我们变成多余的。梅的声音嘶哑，机器能生孩子，能照顾孩子，能干活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给火星培育种子吗？人群里有人喊，资源都去了太空，我们在这儿受苦，他们在那边盖宫殿。艾莎站在人群后面，看着广场中央的全息广告牌，上面正播放着人造子宫的宣传片。无菌的舱室里，胚胎在营养液中缓缓转动，配文是高效精准无痛苦的新生命旅程。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照下来，在广告牌上投下淡淡的影子，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问号。集会散场时，艾莎收到一条摇篮中心的通知，小雨今日表现优异，已通过火星植物认知初级测试，奖励虚拟火星石1块。他点开附件里的图片，一块亮晶晶的红色石头，边缘光滑的没有一丝瑕疵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路过超市门口的电子屏滚动着库存信息， 合成蛋白剩余 20%， 模拟牛奶剩余 15%， 星际特产限购零。一个老人站在屏前叹气，喃喃自语，都说日子越来越好，怎么连口香样的饭都吃不上了。艾莎走进电梯，按下15楼，电梯壁的新闻换了画面，一艘巨大的飞船正缓缓驶离地球轨道，尾焰在黑色的天幕上划出金色的弧线。主播说，开拓者七号将携带1000个人造子宫胚胎前往比邻星进行殖民实验，这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大步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艾莎好像听见远处传来一声闷响，也许是货运飞船起飞的声音。她抬头望向窗外，蓝天依旧，白云缓缓流动，比真的像一场永远不会醒的梦。只是这梦里，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揣着一块虚拟的火星石。